乾隆皇帝夜宿昌家，外边众人加强保护，可是天亮之后啊，却发现这乾隆皇帝没了。不光说乾隆皇帝没了，连那个妓女玉如意也没了。这下子可坏了，这些个近身侍卫包括这各级官员一个个全都吓傻了。说这乾隆皇帝上哪儿了呢？那天晚上，乾隆皇帝听着玉如意唱了一个小曲儿，再喝了几杯酒，那已经是有点把持不定了。玉如意再加上接连的向这乾隆一个劲儿的媚笑，这乾隆更是如醉如痴。完了，乾隆就说了：“你不说要谢谢我吗？”玉如意就说了：“您说我得怎么谢您呢？”乾隆说：“怎么谢都可以呀，那就看你了。”玉如意说：“这样吧，那我就扶持老爷在我这床上睡了吧。”乾隆一听，微笑着一点头：“好啊，好啊。”这玉如意呢，当时亲自动手把乾隆这衣服扣一个一个的就给他解开了。衣服解开之后，给他一件一件的脱下去了，包括他的鞋、他的袜子都给他脱了。脱完了之后，用那纤纤玉手扶着乾隆：“您先躺下，我给您盖上被，我出去一会儿啊，马上回来我陪你啊。”说了个马上回来陪你，这脸上冲着乾隆就这么一笑。乾隆早已经被玉如意这一笑把魂儿都给勾没了。乾隆躺在这儿了，玉如意呢下了床，乾隆感觉呢他可能是到外边去方便方便然后再回来。玉如意走了之后，乾隆倒在这床上，这枕头上就一直有着玉如意身上留下的那种香味儿。乾隆心想：“此乃温柔乡也，温柔乡也，这个丫头她怎么还不回来呢？她快点回来吧，我现在可有点等不得了。”他正在这琢磨着呢，这帐子揭开了。帐子一揭开，乾隆以为是玉如意回来呢，从这帐子外边钻进一脑袋来，在烛光映照之下，乾隆忽然看见那个人整个一个大麻子脸，圆睁两个怪眼，腮边长着扎里扎沙的胡子，哎呦，跟玉如意的那个花容月貌是大不相同啊。乾隆开始以为，哎，是不是我眼睛看花了，喝酒喝多了啊？他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那人果然就这模样。乾隆心里边又琢磨，这是不是玉如意弄一假脸在这吓唬我呀？啊！可是刚琢磨到这儿的时候，那个人已经把一柄明晃晃的匕首就逼在了乾隆的喉边，低低的声音说：“我告诉你，你他妈的不是皇上吗？别出声，一出声，老子这一刀就要了你的命！”哎呦，这乾隆可吓坏了。霎时美女变丑汉，温柔乡变断魂台呀、啊、这乾隆吓得真是大气儿没敢出。这一击可是非同小可，转瞬间所有的欲念所有的希望全没了，就好像一桶凉水从顶门直灌下来了。那个人再也不多说话，拿出一块手帕来就塞到乾隆的嘴里了，用床上的被，就是玉如意刚给乾隆盖的那被吧，把这床被整个把乾隆就裹起来了。玉如意给乾隆把衣服都已经脱了，这被把他一裹就捆了一个被褥卷一样，接着就把他提溜出来出去了。乾隆被这个被一裹起来，包括他脸也给裹上了，他眼睛看不见外边是什么样子。乾隆这个时候也不敢叫喊，他心想，那个人拿着匕首呢， 我要一叫喊，说不定他就给我一刀，这一刀我就完了。所以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乾隆就觉得被人抬着，好像还有别人，一步一步的，不是平着走，也不是向上走，而是往下走。往下走着走着，乾隆就闻着，哎，这什么味儿啊？好像泥土的那种霉臭潮湿的味儿。这是往下走，这是往地道里走吧？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又觉得开始往上走了。这个时候他醒悟了，哦，这伙子人他是从地道里边进来的，所以我的这些个侍卫官兵竟然没有拦住他们。哎呀，这是有意的蓄谋啊，要谋害于我呀。琢磨到这儿，这乾隆就觉得自己的身子有点震动，就听见车轮马蹄声。哦，我又上了车了，这是打算把我给拉哪儿去？哎，这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乾隆心想，这是一帮大逆魔叛之人呐，可是这是些什么人呢？哎，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呢？这个车走了很长的时间，他只感觉到道路不平，颠簸得很重，好像是已经出了城了。估计这个时间，这车已经赶到了郊外了。再走了好半天，这车子就停住了。乾隆感觉到让人给抬出来了，抬起来之后往上走，他感觉着越抬越走越高，这是往哪儿送我呀？啊，哎呀，好像有点漫无止境，这是爬山吗？啊，乾隆这阵心里边可就有点害怕了，全身他有点发抖，被人们抬着一步一步的往上上，好像是在攀援一座高峰，最后突然一顿，给人家放到地下了。他也不敢言语呀，静静的等待着变化。过了老半天，居然没有人前来问他。啊，乾隆说，这是干什么？这把我放在哪儿了？旁边有人看着我吗？啊，他把裹在身子上的这个被子悄悄的往旁边滚动了一下，这一滚动呢就推开点缝，侧目往外一看，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看不着，就听见远处好像有波涛之声。是波涛声，是水流声。他凝神静听，又听见阵阵的风起，刮起了松涛之声。呜，夹着清越悠长的铜铃之声，这个风势好像越来越大，刚啷啷啷，刚啷啷啷。这个铜铃是哪儿来的？一阵阵怒啸而过，好像觉得所处这个地方有点轻微的摇晃。乾隆心想，这是哪儿啊？啊，这是座楼吗？是不是这风要把楼给刮塌了啊？索性他把这个被头就给推开了，他想站起来看看。刚一动，黑暗中就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说，别动，要想活你就老实的啊。哎呦，乾隆一听啊，感情这还有人监视着他呢。乾隆吓得当时就不敢动弹了，就这个样子待了很长的时间。此时乾隆的心里边可以说是思绪潮涌啊，渐渐的风声慢慢的止住了，天好像亮了。乾隆一看，这个地方是一间小屋，但是爬得这么高，这是谁家的房子啊？难道这是高山之巅的一个房子？正在胡思乱想呢， 就听见一阵稀里呼噜的脚步声音，细细一听啊，原来是有一帮人走上来了。接着就听见大伙都在那坐着，又听见大伙踢里秃噜的声音，好像吃东西呢。啊，听见有两个人大口的在这吃面条，好像还行啊。紧接着乾隆就觉得一阵阵的面香味儿冲到他这鼻子眼里来了。乾隆一闻这面条香，他也有点想吃。为什么？折腾了大半夜呀，他也饿了。乾隆的身体一向是不错的，心想你们都吃了，我怎么办呢？天都亮了，该吃早饭了。过了一会儿，就听那吃面的人把面都吃完了，有一个人走过来了，手里边端着满满的一碗虾仁扇糊面，放在他头边上地下了，距离他这个脑袋这儿啊能有五尺远，在那碗里边插了一双筷子。乾隆琢磨呀，这是给我吃的吗？不过这两个人呢什么也没说。乾隆这阵肚子里边是很饿了，又不便开口，也不好问，因为他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人。就听有一个人说了，哎，这碗面给你吃啊，我告诉你里边可没毒啊。乾隆一听心里边非常高兴啊，这个时候他知道啊他可以吃面了，于是他就不在这被里边裹着了，把这被掀开坐起来了，坐起身来正要去拿，忽然觉得身上这一凉，赶忙的又倒下了，又缩到被里去了。怎么回事啊？原来昨天晚上这玉如意扶着他安睡的时候，帮他把上下衣服都给脱了，紧着着一件内衣小裤衩，这个时候他光着膀子一丝不挂，如果说穿着点就这裤衩还穿着呢，这皇上多的在众人面前这样过呀，他觉得这有失大礼呀，所以他刚一坐起来咕噔又躺下了，把这被子又盖上了。旁边那个人就说了，嘿，他妈的，你怕有毒啊？啊，我告诉你，这面条里面没毒，它就是没毒，不信我吃给你看。就瞧那个人把这碗面端过来之后，拿起筷子来踢里秃噜踢里秃噜，连汤带面吃了个干干净净，这碗面给吃光了。乾隆一看这个人满脸的疤痕，这模样长得也够严峻的，让人瞅着有点害怕呀。乾隆就说了，不是我怕他有毒啊，我身上没穿衣服，请你给我拿一套衣服来怎么样。那个人听他说完了这句话哼了一声，哼，拿衣服，老子没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那鬼见愁十二郎石双英，他这模样啊谁见着都得害怕，您听他这外号鬼见愁，鬼见着他都发愁，你琢磨他长什么样吧。乾隆皇帝听了这两句话之后，当时这火就上来了。为什么？皇上啊，这是啊，从来没有人在他面前敢这么说话。可是乾隆这火上来之后马上又回去了，他自个儿想啊，我呀有火得压下，现在我这条命都在别人的掌握之中呢，皇帝的威严暂时受气，所以他忍了一下，接着又说了，请问你们是不是红花会的？嗯，如果要是红花会的人的话，我要见你们那位姓陈的首领。石双英一听，呵呵，我告诉你，咱们文四哥给你折磨的遍体是伤，总舵主在请大夫给他治伤了，没工夫见你，等文四哥的伤好了再说吧。乾隆心中暗想，等他伤好了，他伤好得什么时候啊？啊，那得何年何月？就让我在这待着吗？ 乾隆这心里边有点暗暗的着急。这个功夫就听见有一个粗声说了，
要是四哥的伤治不好啊，归了天，那你就得给偿命。
说这话的人正是那铁塔杨承协，这个话倒不是威胁，实是出自他自己的肺腑之言。乾隆听人家一这么说，他就假装没听着，他就没话了。
就听这两个人在旁边是一唱一和，就在那聊起来了。哼，你们这些满洲鞑子霸占汉人的江山，官吏土豪欺压平民百姓，说起来，嘿，我们句句都是怨恨。两人越说着气儿越大，乾隆听的是惊心动魄。
乾隆只好听着不言语。到了晌午了，孟建雄和安建刚师兄弟两人来接班。这俩人呢，一面吃饭一面谈论官府拷打良民的各种毒刑，什么竹签儿插指甲呀，什么烙铁烧屁股啊，什么夹棍啊，什么战龙啊，形容的淋漓尽致。最后这个孟建雄就加上了一句，
我说将来呀，咱们把这些个贪官污吏抓来，也让他们一个个的都尝尝这个滋味。
安建刚说，第一个要抓贪官的头脑，把他抓来之后，咱们就插他的手指头，烧他的屁股。乾隆听着也不言语。这一天乾隆真可以说是度日如年，这肚子还挨着饿呢，好容易有把面条摆在跟前了，他一说要衣裳，人家以为他说面条里边有毒，把这面条人家吃了，可再没有人提吃饭这事儿了。他自个儿要主动的找人要吃的，且不说有失皇帝的风范，再者说人家给不给呀？啊，挨着吧。挨到了傍晚，换班来的是常侍双侠。这二位一来，乾隆一看，嘿，心想这些个人都长这模样了啊！这哥两个到这儿，先是闷声不响的在这喝酒，后来这个酒意有了三分了。这哥俩就大谈江湖上对付仇家的各种的惨毒的掌故，什么黑虎岗的好债主当年失风被擒了，什么越狱之后去挖掉了捉拿他的赵知府的眼睛了，什么山西的白马孙七为了替哥哥报仇把仇人全家都给活埋了，什么张德府的郑大胯子的师弟捡他的鞭割他的靴子把他相好的给勾搭上了，他在师弟全身割了99-81刀。乾隆听着都是他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的事儿，可是这阵乾隆肚子里边又饿，可是听他们说话又有点怕，心想我最好不听这些个，但是这个话呢一句接着一句就传到他耳朵里来了。这哥两个兴致也真好，一直谈到了天亮，这嘴里边说的是四川话呀。乾隆呢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太懂，只听见他们两个常用的话，就是龟儿子龟儿子，就是龟儿子的。乾隆心想这龟儿子肯定是骂人呐，总算弄明白了，这是骂街的一句话，这龟儿子说了也不知道有几百遍了。乾隆整夜没能合眼，常侍双侠呢长得这个模样，尤其在晚上乾隆偶尔的看一眼的话，简直这就是俩吊死鬼，把这乾隆吓得是不寒而栗。到了第二天早晨了，赵半山和魏春华这两个人来接班了。乾隆一看这两个人嘛，一个脸色慈善，一个面目英俊，比昨天那批人凶神恶煞样的人比他们可强多了。乾隆细一琢磨，哎，这两个人好像在西湖啊，在西湖上见过呀，他稍微的放了点心。
这乾隆啊，实在是有点饿得受不了了。你想他饿了一整天多呀、啊，对赵本山就说了：“我要见你们姓陈的首领，能不能请你给我通报一声？”赵本山听到这里，看了看乾隆：“
哦，
你要见我们的总舵主啊？我们总舵主今儿个没空，过几天再说吧。”啊，乾隆心想：“啊，过几天？这样的日子再过几天，我还活得了吗？”啊，乾隆接着就说了：“那么就请你先拿点东西来给我充饥，如何？”赵本山一听：“哦，好好好好好好。”于是赵本山冲着下边就喊上了：“哎，下边听着，万岁爷要用御膳，快点儿开酒席。”这魏春华答应着就出去了。乾隆一听，这心里边还真有点高兴。乾隆心想：“嘿，他知道我是万岁爷啊。”啊，乾隆接着就说了：“您能不能拿一套衣服来给我，我穿上。”赵本山一听：“哦，好好好好好，下边听着，万岁爷要穿衣裳了，快点拿龙袍来。”哎呦，乾隆心想：“这还有龙袍吗？啊，这个人可真不错，他知道我是皇上，对我还真有一份尊敬。他叫什么名字啊？啊，我得问问，我问问他，将来必有赏赐啊。”所以乾隆就说了：“请问您的尊姓大名？”赵半山微笑着不回答。乾隆忽然就想起来了：“哦，我记起来了，您的暗器打得最好啊。”赵半山一听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倒是皇上啊，您这记性还真不错。”